学佛的人要懂得什么是业障。什么是业障？很简单，业障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报应的结果。你今天去作业了，就是你去恨人家了，你去害人家了，你接下来就等着人家害你吧，这就是业障。要记住，报仇这是永远报不完的，这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。想想看，两伊战争打了几十年了，他们的孩子到现在还在为他们祖辈在打仗。学佛就是你化解来解冤结，你才能了脱生死。
今天这次机会想跟师父分享一下，有位师兄在阿弥陀佛圣诞的那天上香时，观世音菩萨的法身到佛台前开示如下，请师父慈悲验证一下。真正的学佛人不仅仅是向人间的名利放下，连弘法的名利心都不能有。每个人发心不同，发心是不能进行比较和攀比的。我们每位佛子前世根基、缘分、福德和来人间的使命不同，性格也各异，那么弘法的分工和安排自然也不同。学佛不管何种发心都要正，更重要的是纯，意思是意念里不能带有一点点的功高我慢，只要是一种下骄傲的因，就会招来嫉妒的果，那么他日也会让你尝到嫉妒的果报。每个人走的路不同，学佛方法也未必一样，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就是回到天上做菩萨。在人间学佛行菩萨道的人，如果看到人家修得好都要嫉妒，都要攀比，都不可能成为菩萨。没有一种能容纳万物众生的心，不可能成佛。接着师父开示，我们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孩子，犹如作为一个家的母亲，有十个孩子，妈妈有责任保护教导所有的孩子。如果有分别心，对有的孩子好，对有的孩子不好，徒儿你想想看，作为孩子会怎么想，会不会难过？我们在人间修心理法门信众这么多，面对修得好的佛友得到了菩萨的加持，我们要随喜赞叹，更加努力精进地向他们学习，不要存嫉妒心。同样面对修的暂时还不太好的同修，又碰到了困难，退却了，难过了，我们更加应该帮助他们，鼓励他们，千万不能有这种思想，你怎么修得那么差，你的这些毛病我都没有，我现在学得很好，做得很好的。如果有这样的念头，同样也做不了菩萨。反过来我们还应该这样说，你看我也修得还不好，我也在忏悔，也在改过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菩萨一定是放低自己，谦虚包容，能帮助别人的人。在人间学佛弘法就是让大家都好，如果一个人见不得别人好，这是自私，连弘法都要弄来弄去的，那么做的还不是人间一套。天上菩萨这么多，大家都相处得很好，如果都那么自私，还要不要做菩萨了？另外念经的人切记不可以这边念经那边骂人，你要知道经文就是菩萨的智慧，是菩萨说的话，菩萨纯洁，那么经文肯定也是纯洁的气场。如果一个人这边念经一有事就开始骂人了，这就叫亵渎，耽误了这么纯洁的气场。即使菩萨慈悲，护法神也不会饶过你，因为护法神的职责就是护法。念经骂人的人，护法神是很不开心的。你想想看，在人间如果有人当面对你笑眯眯，好的不得了，你走开马上就开始骂你了，你开心不开心？师父分享完毕，请师父验证并开示。
我现在对你们所以讲的呢，我不验证，我就是说你们觉得比较好的，比方说比较好的，你们就可以好好的就是去遵照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师傅。
那个如果觉得不是太好的话呢，你们就可以引以为戒，但是呢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都是正能量的东西，非常好，记住一句话，只要是学佛修心对人有帮助的，让我们能够明辨是非的， 让我们能够心里明白和开悟的，那就叫明心见性。学佛到最后就是要明心见性，所以希望你们更加好好努力的学。就是菩萨叫我们求人天福报没用的呀，到最后走的时候你只是会增加更多的业障啊。你越有福气，你是不是越爬在人家头上了？很多事情你只能放下呀，你去争这些名啊利啊，你不是增加更多的业障吗？对不对呀？你在单位里你把人家挤了，你上去弄这个位置，你是不是有增更多的业障了？
千万要记住，我们一定不能让人家痛苦。实际上社会上永远的不就是名利两个字吗？台长告诉你们，名利有什么用吗？名啊是可恶的虚荣，这是台长跟你们讲的，名就是可恶的虚荣心。哎呦，我有名了，有什么用啊？是一个表面不实在的物质。虚荣有什么用啊？实在吗？哎呦，荣誉主席，钱出去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虚荣名利会使人增加固执，这个人一虚荣的人，他会固执，不听人家话的。名誉有高低卑贱之分，贵贱之分，使世人争执不休啊！所以名誉是没有用的东西，大家不要去争名。那么接下去跟大家讲争利，利益啊，亚会一点点利益争啊吵啊。昨天晚上我不是告诉你们吗？有一个人打进电话来听节目，这个人很清楚，跟我说他爸爸被人家下杠头。为什么下杠头啊？因为他爸爸跟人家争官，争的要做官，最后被人家下杠头。你们想想看，这争有什么好处啊？所以争利益，因为利益是善，是伪善。这个人有利益是假的，伪善的，是虚假不能存在的虚无之。你说这个利益今天你拿到了，明天就没有，对不对啊？你今天做官了，明天没有。啊，台长一个好朋友啊，比方说啊，他今天拼命的拿到一些名誉利益，好像哎呀开心的不得了，过两天他就没有啊。因为利益能够使人忘乎所以，也就是说让你得到利益之后，你会把自己人性本性都忘记，所以利益会让你不顾廉耻，使世人争执不休。所以不要去为名为利活着，我们要为众生活着，我们要为大家活着。我们其实这句话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从小学的很简单一句话：为人民服务，不就是为众生服吗？对不对啊？
这世界菩萨早就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了，这个世界叫你们不要贪，不要难过，不要去跟人家别人争，因为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，是无常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永久的，争来的也是假的，过一段时间又没了，去争它干嘛呢？就是菩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大秘密。
师父有一个分享，有同修在上香的时候问菩萨三个问题，是关于共修组的团结，然后得到了开示，已经得到秘书处和师父的确认，是师父法身开示，现在分享给师兄们，感恩师父。问题一，破和合僧具体指什么样的行为？如果两位师兄意见不合，当着很多师兄的面争执，这是破和合僧吗？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也是破和合僧？在共修组，在观音堂，我们怎么避免犯下破和合僧的罪业？师父答，首先两位师兄方面争执不算是破和合僧，那只能说两个人不见和同解，不见和同解。破和合僧是什么？破坏僧团和睦相处，这叫破和合僧。在观音堂就老老实实的做义工，不说人我是非，好好念经度人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跟这个人说那个人不好，跟那个人说这个人不好，那你就是在破坏这个僧团的和合了，明白了吗？问题二，有师兄 A 和当地共修组合不来，就去临近共修组助人，助人之余他还会说一些自己所属当地共修组的人我是非，向别人诉苦，最终两个共修组不和睦，师兄 A 也会带别的师兄去临近共修组助人，造成所属当地共修组人心不和，
请问这样的行为是破和合僧吗？师父答，首先这种做法是不如理不如法的，你自己不喜欢，为什么要拉拢别的同修跟你一起去别的共修组？这两个人都没有修好，人间的思维太多，不要把佛净土搞得人间是是非非的事情。今天有缘大家一起在学佛度人做善事，没缘就各自老老实实在家念经好好消业，多看白话提高境界。说人我是非干嘛了？你们这些孩子就是没有把师父的白话看在心里，要是看在心里能这样的，我看你们呐，好好修吧，天天搞这些人我是非干嘛啦？能让你们上天还是能让你超出六道？我看都不能，只会让你们更加造业，好好修吧，不要让师父失望就好。问题三，师父非常希望同修们同心同德，和睦融洽，团结一心，佛友与佛友之间，共修组和共修组之间，怎么更好的做到团结呢？师父答，做到更好的团结，就是小脑筋不要动得太多，人间思维不要太多，大家都彼此恭恭敬敬的，不聊家长里短，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说，一起解决，不要存在个人想法解决问题，这就这么简单。要学会忍辱，人家讲你了，笑笑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不住心，你越往心里，你越住心就越难过，但你难过，你的各种心是不是就生出来了？你们知道观音堂是个道场，所以不能在观音堂里搞这些人我是非的，师父不喜欢，护法神更不喜欢，所以护法神会对你们金刚怒目，在观音堂做事要小心，因为观音堂的护法神和菩萨很多，不要搞这些人间的东西，没意思的。今天你说我，明天我说你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好好修吧，你们这些孩子，守好佛净土，让更多的人到观音堂拜佛念经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师父也会加持你们的，你们一定要好好修，对得起菩萨，对得起师父，感恩师父。
嗯，这都讲的都对的。
这是一个同修说的哈，他就梦到台长骑着自行车带着墨学，台长说，孩子，师父告诉你几句心里话，你们各个拜师的孩子跪在菩萨面前，谁是用真心学佛的，谁是糊弄菩萨作秀的，我心里清清楚楚，但是你们现在到观音堂来了，我就没有分别心带你们回家，你们以前不懂事犯了错，我可以原谅你们，但是你们现在如果犯了错就要懂得忏悔。当时是梦中师父骑车骑得很快，师父又接着说，你要知道你们拜师之后回到各自的共修组之后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天上地下都有帮你们记着，我看到个别的徒弟拜师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拜师以前对师父毕恭毕敬，学佛非常虔诚，拜师以后就变了，在群里做老大摆老魁，我看了很心痛，你们拿着弟子守则开玩笑吗？师父希望你们都通情达理，听得懂吗？谁如果在共修组里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，就等于在观音堂做坏事，你们记住，谁要是敢在共修组里面破坏道场稳定，拉帮结派搞小圈子，就等着吃苦头吧，佛友之间绝不允许搞个人崇拜，私自感应算命看风水，集资敛财，明年开始会越来越紧，如果是弟子还在做坏事，不仅仅是天上地下记录，莲花也打弯了那么简单，明明知道错了事情不知道忏悔，弟子正自动消失，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这个人很厉害，这个人过去做梦做到过台长吗？
啊，好几次了，就是都是开始。
这个人蛮厉害的。
心灵法门在全世界顺利弘扬，不仅需要弘法，还需要护法，每名弟子都有责任和义务护持法门。请问师父，作为一个合格的心灵法门，护法的标准是什么呢？
护法的标准，实际上应该懂得，如果人家是在造谣诽谤，啊，该讲的还是要讲，但是呢，啊，我们讲道理，我们要合理合法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给他一些驳斥都是可以的，那就是本身弟子 啊，守则上也是要护持啊佛法，护持心灵法门的。啊，你作为一个弟子，人家在这里拼命的骂，你说啊，我如如不动了，那你知道你是明白的，但是有多少人会退转，有多少人会损失慧命？那你不就是本身就是没有起到一个去弘法和护法的作用吗？啊，对不对呀？
嗯，对对。
啊，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。
嗯，现在有很多人，对不对啊？乱写信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有些人就，上次有一个啊，有一个人乱写信，那么有个佛友就说我是讲正的，我讲真的。那是怎么样怎么样？像很多人在发表一些文章，说自己的感受感悟，那不就是在护法吗？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不跟你争，但是我说事实。学了心灵法门之后怎么好？那不也叫护法吗？
嗯，
啊，对不对呀？
明白。
啊，我也不跟你去斗，我也不跟你争，对不对啊？你好斗好争不好，但是我说事实护法，那不是一样吗？
嗯。
你说不好，我说好，我没跟你争啊。
嗯，那师傅就是有的人乱写东西诽谤师傅，我就心里想，哎呀，快叫那咒战胜佛观地菩萨，快对他惩罚一下吧。他乱写，他不懂，他就乱写。
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啊，什么都不懂，造谣诽谤太多了。
对呀，对呀。
啊，那个末法时期这种嘛很多的，这个简直就是造谣诽谤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你这个想法既然出来了，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么随缘喽。对不对啊？因为讲老实话，如果真的唐僧被西游记里面会关在里面，孙悟空不求护法神来保佑，不请斗战胜佛过来护法，那你说唐僧就一直关在里面啊？
是，对对对。
啊，那也不对。
孙悟空不行的。
啊，那不行的，没有。所以心灵法门到人间来，他不但有护法，啊，他要必须要有护法，而且他还要有正法。而且他还要让更多的人得智慧啊，得什么呢？啊，不能毁了他们的慧命啊！因为很多人看了这种文章之后，他会毁慧命的。
是
啊，
太让人什么了？
哎呀，你的有些事情呢，你记住了，有些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。要有人要想搞你的话，他总会弄出很多的东西出来的。啊，就这么简单了。所以我们呢，一个是靠菩萨好好念经修心，第二个呢要相信啊，相信我们的啊人民，相信国家，相信党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这个就不怕了嘛。
对
对
对
对。所以我们是正心正念的啊，台长号召大家爱国爱民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你
爱国爱民
啊，你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把你弄下去的，不可能的。嗯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好吧，
明白了明白了。
嗯，
师傅你说天上的龙天护法包括神灵很多都在护持着心灵法门是吧？
哎，对，太多了。嗯，
哦，
你去看好了，你去看好了。
嗯，
诽谤的人最后有什么好结果了啊？
嗯，
你去看看好了。
是的是的。
现在过去不是有很多人做坏事吗？他们位置比我们高吗？现在什么结果了？
对对对，现在已经受惩罚了。
啊，好了，不要讲什么，有什么好讲的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呀。
呵呵。嗯，
对呀，我走我的路，你走你的路。你要爱，你要做坏事，你去做好了。这个世界，你去做坏事，你就造这个恶因，你总会有果报的呀。我们就做我们的善因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一定有善报的嘛，就这样喽。嗯。
嗯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
专门有一伙破坏诽谤我们法门的人，他们有自己的组织，然后他们让。就是有人假扮成佛友加入心灵法门各个 QQ 群里面，专门断章取义拿我们群里发的师傅的开示，就是到他们博客上，就是各种论坛上发布，然后还写上诽谤的话，潜伏在 QQ 群里面，专门找新的加入的同修私底下叫他们不要修我们这个法门，就是尽干这种断人慧命的事情，然后他们隐蔽的很狡猾，我们就是有的群主。也一时难以分辨，请问师傅，这样的人在群里面捣乱，作为群主是不是有责任？会不会背业？然后怎么该处理这样事情？
会的，很简单了，挖出来。像这种捣乱的人，像这种人破坏正法，像这种人断人慧命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很简单了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 对、
你至少要让人家正心正念，你不断的发一些正心正念的话，鼓励别人的话，至少在这方面你找不到他，你至少也能不要让人家断慧命嘛。而这些人他现在你让他去做好了，你去看看好了，诽谤的人最后结果是怎么样，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过去过去很多啊，很多人都被人家啊冤枉过，他最后呢，对不对啊？我告诉你，真金不怕火炼的，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的，随他去了。多发一些正面性的东西。如果发现他，发现他们就叫他出去了。
嗯，师傅，有的群现在做法就是说，只有群里边特定的几个人才能发言，发一些师傅的帖子，其他人是就是禁语，是禁修的，就是不让其他人说话。只有在星期六或者星期日的某一个时间段才可以答疑题问题，这时候大家才可以答。请问师傅，这种方法是不是可行了？就是平常不让大家说话，只有发帖人才可以发帖。
很简单，这样的方法有利有弊，可以制止造口业，但是呢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啊。人家要做些功德，做些好的，也比较啊，没有地方去讲。那么这个方法最简单了，先发到他那里审查一下了，行吗？再放上去了，好了。
对，明白了，就是他让其他同学专门发给一个审查的师兄，然后大家都觉得可以了，再通过这个群里边发出来、
松一点嘛就好了，好了。
好了，明白了，师傅。
不应该你
到人间来弘法，我们都看见。你还说你要打磨，你打磨我们怎么没看见？我在网上看见，好像确实有人在攻击心灵法门，那些坏人。
我问你啊，我问你，打磨有很多种啊，你不一定跟他针锋相对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如果是一个谣言，是一个谬论的话，经过时间经不起推测的，时间长了，他你也叫打磨啊。你比方说，你无声胜有声啊。有时候你不跟他争斗，但是你做得很好，时间长了他不能说你了。小时候班级里有的同学家班级里同学被书包里面东西被人家偷了，人家都怀疑他，这孩子不辩论，这不一定是他偷的，但是时间长了之后，这孩子从来不偷，另外一个偷的东西，偷人家东西的孩子发现了，所以大家知道都是他偷的。那你用不着去跟他狡辩，你不也是打磨吗？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比方说马路上一个神经病在骂你，你说你跟他一起骂，人家骂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人，你们两个都是神经病。如果你不骂的话，人家很快就看出这个是神经病了。那个马路上那个指着别人骂的人，人家很快就知道这个人没有修养，不是学佛人。如果我今天也是台上是学佛人，如果我跟他一起对着骂，那你说说看，我也修不好啊，我也不是一个好好的学佛人呐、对不对呀、谣言不攻自破，时间推移，一切真相大白。
有个就是交友的问题，如果别人污蔑诽谤伤害我们，在生活中因为我们现在学佛了嘛，不想去和他争斗，也不想揭穿他的谎言，但是内心总会有一些嗔恨心存在，这种情绪在里边是否既会伤到对方，也会伤到自己的道行呢？
会的呀，要消掉，忍耐不是最高境界，佛法的最高境界就是俱灭，把它灭除呀，苦集灭道，灭就是把它要、很多东西要把它灭掉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说你既然已经不想讲了，你既然已经不想生气了，那你就不要在心里再放着了嘛。你知道既然这个是垃圾了，你为什么把垃圾还放在心里啊？
对，
好啦，
是的。好，那面对这种污蔑是否需要站出来解释，还是让时间来证明啊？
面对一些污蔑，如果对你造成伤害，是影响到你的声誉了，影响你工作岗位，你该要解释的，你必须这里去解释，不要正面跟他发生冲突，通过侧面写些解释的信啊，给领导啊，这种需要的。但是解释完之后就把它放掉了，也用不着正面的跟他出来争啊吵啊， 如果对你没有什么无所谓的，只是对你本人受到伤害，对你工作环境啊，对你生活没有什么造成影响的话，那你就让他去了，你就把他化掉，你就当一个狗来咬你一下，你总不见得你再去咬还他。
嗯，
对不对啊？如果他说你，他说跟你老公说啊，你老婆在外面有男人了，那这个你当然跟老公解释了。你说我忍辱，我不讲。哎呦，老公问你有没有啊？我不讲。那老公真的以为你有了呢？你怎么可以不讲啊？这叫妙法呀。
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始。
对于意志力薄弱、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来说，如何更好的去持戒呢？
忍辱持戒啊，学会人家骂你不讲话，学会人家讲你、讽刺你、污蔑你，忍辱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关系啊？让他讲好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谎言有时候就像你拿一把弓箭朝着天上射箭，因为你的心是光明的，所以像天一样的这个光明透彻，所以他的箭射不到你的心脏的，所以他就会慢慢的，谎言就像弓箭一样，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就会慢慢自己掉下来。所以学佛人首先要学会忍辱，忍辱才能精进，所以必须要学会忍辱。
白话佛法中有一篇说，心境并不是让大家什么也不想，而是让心处于一种超然的境界，超脱于世俗真老之外，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其污染，不卷入其中，不沉迷其中，这是我们能够看透世间百态、悟佛法真谛的先决条件。修心的阻碍、障碍来自世俗或来自灵界的世界，皆因执而生，唯有心境方可破除。请问师父，如果在修心过程中遇到很大阻碍，比如被别的同修们误解、重伤，做事也遇到挫折，那么他修炼心境，什么也不想，让心超然，看透世间百态，但时过境迁后，发现自己虽然确实不再烦恼，没了挂碍，看淡放下了很多，但同时也好像改变过去待人接物的方式，失去了一种热情，比如度人讲解的时候、回答问题的时候等等，没有了以前的积极热情。请问这种是消极情绪、颓废了、逃避等负面结果吧？该如何智慧的处理？
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，就像烧饭一样，如果你烧的时间太长了，饭会糊掉，你如果烧的时间太少了，这个饭呢是加生饭，不能吃。所以一个度是最重要。实际上你看中医，真正有水平的医生草药都是一样，主要是看你放几两几钱的问题，所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啊，可以讲的，用自己的良心做你的护卫。学佛学的境界越高，越能掌握好这个度，这个度是靠自己来掌握的。你说你今天被人家诽谤之后，你继续努力，说已经失去了那种，说明你已经被人家诽谤成功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今天因为某一件事情让你泄气了之后，你自己懈怠了，你已经受到伤害了。你如果今天说我不受到伤害，我继续好好的弘法，我继续还是热情满腔的去做事情，那这个人就是说容易啊，就是坚持自己的正信正念。佛法界说，别人可以违背因果，别人可以害我们、诽谤我们，但我们不能去憎恨别人。因为你一恨他，首先我们的心就被污染了，马上破坏了我们一颗清净的心。所以我们的完整的本性，因为你恨别人被污染，别人的因果是自己受的，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错误再来伤害我们已经很痛的心了。所以原谅别人，不憎恨别人， 这就是智慧，这就是忍辱波罗蜜。所以我们人不要经常后悔，放不下自己。有智慧的人不会对财富有要求，满足了，够了，我就可以了。而很多人不停地要，不停地需求，他就永远活在不停的痛苦当中。所以在生活当中被别人诽谤，被别人误解污蔑，要学会自己解脱。我昨天讲了，当你自己不去接受他诽谤的礼物的时候，这个礼物还是还给他。所以别人骂你，你笑嘻嘻的，别人会生气啊！你看这种人，我骂他他还笑得出来，越来越生气。
佛法界经常讲无事无心，因为这个世间一切的事情，你只要不把它当一回事，自然就无事了。没有事，你哪有烦恼的心啊？这就叫无事无心啊。人间一切的烦恼，我们要把它转成善缘。今天别人不喜欢我，我也要对你笑，对你好。今天别人在诽谤搞你，你也要能够忍耐。要记住了，这就是生活佛法。因为人对你的攻击，当你没有物质把它挡住的时候，就相当于拿一把箭射向天空，一定会射到一定的程度，自动的掉落。就犹如别人送给你一件礼物，你不收，这个礼物还是还给他。别人骂你，你不接受，他会自己更加生气的收回他的骂人带来的业障的。这就叫一切自然来，一切自然去啊。